南无
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净土深无生论，我们揭谛六门，静观香氛，静以观香色，或者从静，或者从观，以理色事，以事色理的互相关系。接下去四事，所以无碍者，所谓有本者。如是也，世事为什么是无碍呢？它原因出在哪里？因为它回归于理，诸法虽千差万别不同，它理性是平等。所以这个地方所谓的有本呢，是意思是说理包含所有的事，理为事的本源，是由理而产生，理理无事，说明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原话是出在孟子里面。孟子说，在孟子的文里面说，圆泉愤愤，不舍昼夜，匡科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，有本者如是。引他这一句话。还说这所谓的有本者如是，所谓有本者如是，那么前面的话在生无生论呢没有提到啊，他话言话是从那里来，意思说泉水源源的流长，一直往下流，你比如说三江发源于青海，从青海的干流下来是一点点的，慢越流越大啊。经过长途的跋涉，各个江河呢都汇到大江去，这样啊，那个所以源泉愤愤，愤愤就粉，粉念粪，有滚滚的意思。源泉为什么会滚滚？源泉刚刚流出来是一点点。后来为什么会滚滚？因为不舍昼夜，一直流，它积起来就很多，成了大河大江，流到大海当中去。他说有本也，有本就是有源泉，从源头开始流才会造成大江大河。那么借这么一句话，和源泉为水之本，源泉为水之本。那么世事法界当中的世事万物之所以无碍，因为法界是圆融的，理性是平等相通的。简单说呢，千差万别的波即是水，波虽然有千差万别的现象，不离它本质平等的水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做如是理解就可以。接下去，盖有法界圆融不思议体，有法界圆融不思议的体，以这样的理性的体做我一念心。我们今天念佛心修行的心，以什么作为体呢？以法界圆融的体作为现前的一念心。那么这一念心呢，亦复具体作身作佛作依作证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依证十法界的不同，都不离当下一念的法界，一真法界的体性。所以一真法界体性它能够做十法界，作身，作身就是九法界，作佛，佛法界，那么就是做十法界。 司法界各不同，司法界的依报正报也各自不同，所以做依做正皆由全体而作，全体就是一真法体，一真法界体而现起的。有何一法不即法界，所以哪有一法不即是法界的，都是由心的流露，由心的展现，心真如心是平等，而现有千差万别的波澜，但是它水是平等的。故曰一尘法界不小，刹海法界不大。刹海就是成刹的无量世界海，我们看读法言前面有无边无量的世界海，重重无尽，那么多的世界海，这里说以一尘法界是一样平等的。为什么呢？它体性是平等，体性是无非都是一真法界的流露的展现而已。说多一法界少一法界，多也是法界少一法界，说佛法当中所讲的乃至法言里面所讲的一多怎么可以相继呢？一块钱跟一百块钱怎么会是一样的呢？它从体性而言多少是一样，理是一样的，是有差别，这么来说。论下面接下去以是西方十六诸境无心四理二观，一一无为法界前体全体。以光明修十六观，十六观观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，种种庄严。那么这十六观，无论是从理观也好，从四观也好，四观它有不同，日观呐、水观、地观，种种差别，有正报，有依报，这里面的观法有差别。理观呢，无不即是一真法界心，依此一真法界心，然后修十六观，十六观有不同的变化，但是理是一样的。所以说无论是事和理二观，一一无非法界前提，都没有离开当下那一念法界心法界体，所以这叫做妙观。下面比喻圆融的意思，如地是宫中因陀罗王，虽彼此各是一珠而引入众珠，虽引入众珠而东西照用有别。这问题困难在这里，我们没见过地十天，也没有见过地十天的那因陀罗王是什么个样子。那不妨你们借同僚的几个镜子都拿来摆在那里，然后中间放一尊佛像放在那里，然后互相照，你一看那就很多。有没有经验呢？照过没？
有。
还有人摇头没照过呢，你试试看嘛，你把灵丹反正今天晚上回去试一下看啊，乃至换个茶杯放在这里，这边摆个镜子，那边摆个镜子哈，四周围的摆上镜子，每个镜子它能够互相照射起这么一个作用。它所谓的珠子，这因陀罗网啊里面也挂着很多很漂亮的珠子，珠有会发光引观，这个观投了那个珠，那个珠的观引又投了这边这个珠，互相摄入那么一种关系，这就是因陀罗网。你要是这么讲，我们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的例子就很困难。你要诸佛菩萨境界知道啊，那么你不妨拿个镜子去互相照一下而已啊，那么就互相投入东西，它各有照用。这个你说我们这里这么多灯啊，这么多灯，它各有照用，有日光灯啊，有那射灯照出来，灯虽然各自不一样，它光所照射出来它融合的不相障碍，他们说我这个光跟你那个光不能融合在一起，它没有这样，它是无障碍的，就是说光体是没有差别的。这就是意思说法界是一理是一个道理，是没有差别， 可是灶用有别，灶用你要我坐在这里很暖和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也试试看。冬天挺好的，夏天有点暖和哈、啊。那灶用不同啊、哦，现在一说是一个冷观的处理，但是它毕竟它还会有点暖和啊，那是灶用不同而已啊。那么这就是脾静观相吞，静观相吞的道理。虽然理是一样，但是四用有差别的意思。这样你互摄互含，无坏无杂，无坏无杂。我们灯光这么多照在一起，它无坏无杂，各自有各自灯光的照用，在不同的角度，它摄入的光线都不同的。好，下面是理事相吞，理事相吞，静观亦然。上面讲了这么一些道理，然后说我们这一门呢，本来叫静观相吞呢，啊，道理明白了，然后说静观亦然，以静为事，以理为观，理能包事，若是以观吞进啊，是为以观吞进，这是一段。以观为事，以静为理，就倒个个放下和啊，理能包事，理能包事是一样，上一句也是理能包事，下一句也是理能包事，这样呢，它一个是观和静换位不一样，是以静吞观。若静若观，或为一事，或一为理，或一为理，一为事，彼此相各相吞，如鹰夺螺丸。这句话到底说什么呢？如果是初学的人，可能有点糊涂。
我写一下吧。
换一样而已啊，静为事，静为事。我们平时修行也没有那么麻烦，他从理论他讲，他比较道理讲清楚。我们修行就修行，管他静是什么，阿弥陀佛念一句不就完了？不少人是这么想的，说阿弥陀佛一念就说我们没事了吗？干嘛有静啊？事啊理啊观啊，越搞越糊涂，那我们怎么念呢？学教育就是学的，学教育就是学的，理论才弄清楚。人家问你，你说出一个至少一个毛也不可以吗？静，静为事。静就你无论是佛号也好，观想也好，这个地方的静，你理解十六观不是也静吗？十六观，日啊，水呀、啊， 素啊等等，这就是近。是什么呢？四字的差别，这是差别。此地观不就有差别吗？念佛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六个字有差别，有不一样。你无论是事实也好，理词也好，这里面有差别。四，然后呢，观为理，然后你以什么样的心态，我以真如心，以真法界心去念它，念它，这样从理来修，从理来修，一切皆归归于理，一切归归于理。十六观虽然有差别，然后我以平等去观待，一切无非都是。昨天写了，这个心而出来的事，这是有差别的。我去修它，去观察它，这是理。然后呢，这有差别的十六观呢？一切会归于真如心，都是平等，无非是法界心的流出。这个日不离开我的心。比如我们念经念那么多下来，一卷下来，啊，晚上念得挺快的。那么多的文字不离我们当下那一念心，如果离开当下一念心，我们就念不出来，就无法念了。这样呢，千差万别的文字会归于真如的心。所以以观为理，这样呢，里外无事。所以这外面的所有事，不离当下一念真如心，明白吗？所有的事相都不离当下一念真如心，里外无事。所以佛教所讲的外面境界都是怎样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离开无心，一切唯心所造，这就是心具。因为心具才有四造，所有一切的四造离不开心具的道理，看明白吗？千差万别离不开心具，因为心具所以才能够四造，里外无事啊，事在里中，所有千差万别都没有离开我们这一念心，是吧？事在里中，这样呢叫观吞进。怎么观吞进？观把进设在里面，一切归归于理，一切归归于理。那底下是换一句，换一句，以观为师。什么呢？以观为师，这一届用天台的一句话，就从空出假，从真出假。理是平等的，平等为师是有差别啊。啊，我以差别心去观境，这个境是平等的，境无非是我的心展现。我是观它有日啊，修日轮观啊，水观啊，啊琉璃观、地种种观，你这么去观，光从心开始的话有差别。然后呢，这个境现在去观想它，做这些境全部是平等的真无理。它无非是法性，一切法性是平等，为静为理。那么这样，事外无理，事外无理，是我给你观，观观观的是什么呢？观这个静，静就是理呀。所以我观的静就是理，可以事外无理，理在事当中，理在事当中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。这个空就在色当中，这个呢，色，比如说色外无空，色外无空，然后呢，空就在色当中，所以这样呢，进来空观，进来空观，以观察这个进，会归于心，这样呢，这两者都是以理，都会归于以理，就对了。
这么一来，这么一来哈、啊，或为一事，或以为理和自己一个事情，其他全部会归于理。那么我们比如黑板上的第一句说理外无事，理理解为水，水外无波，波就在水中，这可以理解吧？水外无波，波在水当中，这可以理解啊。下一句的是应该怎么说呢？波外无水，是不是？波外无水，水在波中，水就在波中，就这么一个理解啊。那学教理肯定要这么，因为发言的道理也比较难呐、啊，它有种种境界，通过祖师们的悟理解以后。啊，他通过修行以后，他把它总结出来这么一些道理啊。天台往往借用这么一个道理来说明我们修行的一个心态啊，对修观也好，念佛也好啊，这处处强调说没有离开我们当下这一念一念心而已。天台讲的一念具足三千，一念无差别为理，三千差别为事，这个事是理所具足的，才能够展现三千世界的差别，是说明这么道理哈。若然者，当我做观时，这西方一正已在我观之内。如果是这样明白这么一个道理，我在做观想的时候，观佛像也好，观藏六也好啊，那我做观时，我们前两天不是有这么一句啊，诸佛的相好都在由我的心想中，我想三十二相，我想观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单体我这个心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那个单体想的时候。你比如说你观想观这个红色，一提到红色，我们内心就有一种红的颜色展现出来。你想白色，它有一种白色，内心完全是白色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说你观想的时候啊，那么西方的一正就是在我们的观想当中，一报正报的观想。我今身心已在一正当中，我的身心已是在一正一报正报庄严当中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前面两句是讲的以观来吞静，后面呢是讲的以静来吞观，这是正显一切四法称性圆融一。多相继大小相融的重重无尽的道理，因为一正已经在我观内，一正如果是从静的说，一正已经在我观想之内了，那么你所见到的极乐世界未来往生的情况也是如是，现在见它都不带未来，就是一样的。那么身心已经在一阵当中呢，今天已经往生，等于已经往生了，不在将来往生。那将来往生也是这种情形，这就是崇禅说的唯心净土，本性弥陀啊。那祖师们崇禅讲到这里说，这是绝妙绝妙的修行方法，不离我们当下这一念心。你做观的时候，观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一报庄严，就是在你心里升起来，你心里已经投入正报一报庄严当中去了。那么往生的道理也是如是。那么下面呢，了此而求昂扬，明白这样的道理而去求往生极乐世界呢，可谓雁过长空，隐沉寒水，愿觉疑中之意，水无流影之心。这句话出在北宋的天一义白禅师 天衣一百场时，这个一怀常思在出家前呢，他父亲是捕鱼的，捕鱼为业。然后呢，他父亲去钓鱼啊，去捕鱼也好，他老爱跟着去。那他鱼捞上来，他就把它换掉。他父亲把鱼捞上来，他就换掉。后来父亲说：“你这个人很奇怪，我弄半天你都换掉。”他说：“他们也有生命，他也想活啊。你看他弄上来，他很难受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难受？”他说：“我就看到他很难受，就把他换掉。”后来就不带他，不那他一直就这么做嘞。他说：“我要去学佛出家去。”后来他父亲就同意他去，然后他修行的有所成就。他有一天呢，对一个参学的人呢，参学人问他如何修行，他就说：“他说求生净土啊。”在北宋时期净土法门也蛮兴盛的了，他说大家都求生净土，他说舍秽土去求净土，愿此心彼，愿就不喜欢娑婆世界，喜欢极乐世界，就是愿此心彼啊，这里不是有取舍之情吗？不有取舍之心吗？那么众生有种种妄想，那众生又有种种妄想啊，如果说无净土可修，真不是违背佛语吗？那么修净土的人呢，当如何修？我有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？众人都有取舍之心呢、很多人呢拿这个六祖大师的《坛经》里面讲，那大家都求西方，他说西方的人念佛去哪方呢？那有人说那就不要求呗，去哪里也不去不就完了？那你不念佛，肯定哪里也去不了。那是对治法门，不能理解说啊，那就不要了。那个、西方北方，有一些修净土的古来大德门的。坐都不朝西，不背西的，无论卧也好坐，他的这个背都不背着西方。那有人说那个太执着了吧，太执着方向了吧，这么说。然后呢，你能够不执着，完全不执着方向，当然是没有问题了。然后呢，在众生界当中，我们还有东西南北，倒有还有东西南北，有大小，有好坏。那么你说不执着，那是说不过去的。我们还没到那种境界呢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有取舍，有喜欢那里，有不喜欢那里这样的心。那么本来是法是平等，无有取舍，然后你有一个取舍心。如果说没有净土，佛说有净土啊，要去那里啊。他说这样怎么修净土呢？怎么修呢？那么参学的人呢就没有话说，无语。那么那一排常识就说了，生者决定生，去者时不去。我们通常看到有这一句话，生者决定生，去者时不去，就是北宋时期的天一怀常思说的，生决定要往生的，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就像他接下去就说了，接下去就是，我们这个《生无生论》的那个文当中，可谓愿过长空，大愿飞过长空，就是在空中飞过。那么影子在塘里面，水塘里面，寒潭当中有影子啊。大雁从空中飞过，不是有影子映在潭当中吗？下一句说，愿觉一中之意，飞过去它不留痕迹，空中有痕迹吗？没有。即使它有影像，影在 水潭当中，水潭也没有说要留他的影子。那么空中有没有院子飞过去呢？有没有？有啊。所以身者决定身，影在头戴在航潭当中，水潭当中有没有影子呢？有影子，可是没有留下影子。这个留就通我们过去留宿这个留，留下留言那个留相通的啊。所以啊，你这个文字啊还是一样的啊，有的本事写是流水的流。生者决定生，去者时不去。那么我们修行的人还要怎么样呢？如实的念佛拜佛，还要做真正所谓的往生，就往生在我们心内的极乐，把心内的极乐完全打开。但是现在打不开怎么办呢？所以说要借十万亿佛祖以外的弥陀圣号来念持，明白这个道理。十万亿佛祖不离当下借耳的一念心，就这么一个道理。这个东西要正确理解，理解对了，如果说理解错了就麻烦了。十万亿佛祖这么远，不用去，就在我们心里就好了。我们睡觉天天都是，天天都是，本来就是啊。藏宗里面的我们天天抱佛眠，天天抱着佛睡觉啊。你们有没有抱佛睡觉？不是抱着佛像睡觉啊，自信的佛天天跟你一起睡觉。可是人一点都不蒙面，没见过，不知道。可怎么办呢？还得修啊，还得修。修到哪一天你真正见到，你抱着那个佛你见到了，这就大事了了。但是没有的话，我们还得这么去做，还得去修，如实的去修行用功。啊，那么这是第六门，第六门讲的是静观相存，就是在观想的修观想的时候，当然这里指的是修观想啊，但是不妨持名念佛的修行方法修法也是如是。但是你都静观想是有静，那么念持名念佛也有静，所持的是六字佛名佛号。就是静，把这个静设在心里，从心而起，从心而起有千差万别，乃至佛号的不同，持的数量的不同，千差万别，然后还要回归以自己的内心来，内心所起的就是一真法界性的理。然后呢，不妨呢去念千差万别的佛号，乃至来观想，那么把所有的观想或持的佛号回归于一心，这么修行。那怎么修就做不来，具体怎么做啊？稍微提一下，你在用功的时候稍微提一下就可以，稍微注意一下，反观你眼睛稍垂下来，他就能够发现那个心在那念佛。你眼睛在那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上面那个是四角的啊，那个角是去掉的，完了，发现没有？这个时候你就没看到心，心就跑到外面去了，嘴巴虽然念。做功课也是如是啊，你做功课有时候大殿有些人会做一些怪动作，一不小心怪动作你就会念差了，为什么？心随他转了。你别理他，眼睛稍微垂一下子，所以稍微垂一下子，但是有人我眼睛也闭上啊，完全闭上，然后他也会打歪想的。念着念念着不知道念到哪里去了，不知道。这时候就什么，要收一下子，收一下子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拼命收，收得太紧了不行，收得太紧你就会很难受。时常是这样，诵经也好，拜佛也好，念佛也好，观想也好，凡夫的心都是心猿意马，乱得要死啊，真的非常乱。需要什么样的提一下子，提一下子会归于理。理那个理就是一真法界。 当下即是一真法界，以一真法界去诵经、去拜佛、去念佛，你看这功德就无量无边。就以理会理，而念念念佛，念念念觉，念念在念佛，你稍微注意一下，念念念觉。然后换过来说，念念是觉悟的心在念觉悟的佛号，这不就打成一片了吗？就这样打成一片，你就这样去用功。你不能说啊，马上就像我搞两下就把它搞定，那很难的，要很长时间去做的。你哪怕修一个不净观，修一个属息观，都要经常做，经常做才能够连成一片的。诸位，属息观数着数着，他就数到哪里去了，不知道啊。我就是经常干这个活的，数了数了数了二十三十，他怎么数三十了又？就回来，回来再数吧，数了数了，他不知道，不知不觉他就没数了，他就想别的事情了，很自然的，他也没有谁去干扰你呀、啊。他想了想，想了他就想别的事情就出来了，一整串的，他跟电视连续剧一样的，一整串想了想想，哎，我们想到这儿来了呢，赶紧回来。回来过一会儿他又出去了，一直都是这样的，用功都是这样，熟悉观是如是，所有这一不净观也是这样的。所以修修四念处法啊，那善作不同禅宗四念处法开始入手，就是受觉受，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的感觉，所听到的音声也好，乃是对外面的所有的感觉，你都提一下。我感觉很热，我知道很热，我知道我在听课，这句话我听到了，这叫觉受，时常在提醒提醒。有时候我们在听听听，都在听啊，有不少人在听，他想别的事情，我都看得出来，你以为不知道。他说早就出去了，哎呀，如果有个西瓜吃下该多好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说，哎，这晚上这个时候吃一根冰淇淋挺好的，他就去了。哎，我在听课，我就问他想哪里去了，就回来了。这思想都是这样子，所以经常出去拉回来，出去拉回来。这道理讲得比较深，具体的入手就是这样子，很笨的办法，经常在做，经常在做，就能形成习惯，跟打拳的一样，你打一次，你老不练，你根本就练不起来，那个腿都抬不起来，你经常练，它就形成习惯。所有的一些东西，我们从另外一种习惯改变的这种习惯，那种习惯改成这种习惯，打妄想的习惯。然后我们专注在一境上，叫思维修嘛，修禅的思维修，其实所有的一些法门都是不离开这一个觉照观察，时时这样想，这样你就会怎么样，很好很舒服的，经常提醒自己啊，我讲我已经完了，然后你呢等一下很清楚的知道我站起来，然后我让你开始走了，别人走我都看见清清楚楚，这是觉照自己的心，接受四念处法，无非是这么修法的。好，听见没？愿以
此功德发愿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。